时间里面，主任真的是我们主会的力量，然后来传讲他的信息。我家老三，我小孩老三，他在北加州，在一个小公司里面上班。那他是负责office manager 啊，然后他也是负责人事部。最近他们公司需要一个职员，一个bookkeeper， 就是估计员，是会计部最低最低的一个工作。他就在网站上登了一个小广告，想不到在第一个钟头里面竟然有100多个 application 进来，让他整个那个 internet 几乎都宕机了，他急忙的把那个广告拿掉。结果这个一个钟头里面这么多的 application 申请的里面呢，他发现其中有很多很多都是有这个注册的公共会计师的资格的人，宁愿来做这么低的一个工作。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前天在报纸上看到了一个报道，一个年薪75万美元的一个公司的 CEO， 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看到这个报道，宁愿接受一个钟头7块半工资的一个太烦pizza 的一个工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最近跟一些机构负责人在交谈的时候，有一个机构的负责人告诉我，他说他已经好几个月发不出薪水了。他的办公室的租金也已经2个多月都没有付了。前几天跟几个牧师在交谈交通的时候，发现到很多教会现在弟兄姊妹有些被裁员之后，会教会带来蛮多的压力。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的好朋友他在一个很大的公司里面做很高级的职员，有一天他50岁的时候，他公司就告诉他说：“你愿不愿意提早退休？50岁了，公司就给他一笔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金额，说如果你今天退休，公司愿意给你这么大的约钱，让你好好来退休。”他就打电话给我。因为他知道我也是50岁提早退休，全世界的人，他说我也是有这个心愿，特别是现在公司给我这么好的一个 offer， 我怎么能够不接受？他说我可以好好的把这笔钱去投资，然后呢全世界来服侍主，就不用愁我的生活费。我说好啊，出来吧。他就真的接受公司那笔钱，他就拿去投资了，然后他就出来就服侍主了。去年有的时候他到中国去做短宣，去做培训的时候，回来美国，他上网去看他的投资，他就打一个电话给我，他说：“艾丽啊，我看到还要回去再上班了。”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当然我们不知道，这是 financial tsunami 啊，就是整个世界正处在这么一个金融风暴中间。有些人认为，我们很乐观说没关系，这只是短期的一个问题，很快就会过去了。你看不是这2个礼拜那个股票又上升了就好了，很快就会过去。的确这么快就过去了。因此呢，到底发生什么事？我看到一些报道，失业率不断的上升，上个月2月份已经有80多万人失去工作，1月份是60几万的失去工作，2月份就加了，增加了，就变另外除了这个1月份的60几万的没有工作，再加上80几万的没有工作，已经失业率在美国已经超过8%，到年底应该会超过9%，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不是短时间内可以解决的。昨天新闻的报道又说，本年度政府的预算赤字已经高达1.18万亿人民元，就是 1.8 trillion， 很 非常吓人，一个天文数字的一个赤字，已经占了全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13%多，已经进入一个危险的这个高点，已经呈现这个失控的时候状况了。估计到2019年，就是10年后，政府的总赤字会超过 9 trillion，这个已经是面临经济破产的结果，所以问题是这么容易就过去了。那你看最近这几个月，这三四个月，奥巴马花多少钱你知道吗？为了这个 housing rescue 的这个 project 花了300 billion， 为了 AIG 这么一个保险公司，也政府也拿出了300 billion。然后为了整个金融机构能够拯救，又花了700 billion。所以今年最近才决定的就是今年的一个刺激经济的一个方案，然后 stimulus package 也要花了800 billion， 这些加起来就超过 2 trillion， 这么大的一笔钱这样子花进去，这些钱哪里来？有些人说好啊，印钞票嘛，就这么钱，他们都印钞，一直钞票，谁来付这些钱？当然是你我了，我们这些付税的人要慢慢去付，我们的子孙要慢慢去付，这问题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那相信我们中间可能有些人已经直接受到一些影响了，有些人可能已经失去他的工作，一时找不到工作，有些人甚至房子都危险，没办法来付出银行的贷款，有些车子也没有办法保得住，那有些家庭，我听说有些学生，今年也没有办法继续上大学，因为这样子家庭经济受严重的影响，就没有能够继续上大学。这些问题都发生在我们教会弟兄姊妹的当中，所以有些人可能会问一些问题：如果神爱那些爱他的人，为什么容许这些问题发生在教会里面？有些人会问：我这么爱主、服侍主，为什么神偏偏会让我遇到这些问题？为什么这些问题会临到我？或许有些人会问：到底神让我没有工作，让我处在这么一个逆境中，神要对我说什么？神要我学习什么？今天我要从圣经里面神的话语一起来学习，从生命记32章，我们有圣经的人打开圣经，生命记32章，我们看对这些问题的一些解答。生命记，我们先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恭敬来到你面前，颂赞你，走在这个金融风暴当中。主啊，我们多多少少，不管是直接，不管是间接，都会受到影响。主啊，在这个逆境的当中，主啊，你要向我们说什么？你有什么功课要我们学习？主啊，你今天就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向我们讲，让我们好在主人的面前思想，好在你面前得到你要得到，你要我们得到的。作为一个仆人，身体软弱，求主你自己的扶持，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让我们听的、讲的不同的你的声音，好好得到主你自己的造就。在祷告奉承耶稣的时候，好，这个《生命记》32章是摩西在年老的时候，他用诗歌的形式的题材来写的，非常好的。很长的诗歌。那有人说摩西写这个篇的诗歌是为了要来纪念当时耶和华神怎么样的来照顾、来保护、来爱他的百姓、来关心他的百姓。尽管这些百姓很多时候让神很失望，很多时候悖逆，很多时候不配，但是神仍然按照他的信实来对待他的百姓。那么你会说，既然神这么爱护、这么善待他的 为什么让他的子民遇到这些逆境？为什么逆境会发生在信徒的身上？首先我们要思想的是，为什么神容许信徒经历逆境？有人说摩西一生分三个时期，三个时期就是三个四十年。第一个四十年，他是在埃及学习怎么来做一个大人物。再来这四十年，他是在米甸旷野学习怎么做一个小人物。再来最后四十年，他是在西乃的旷野学习神怎么借着一个小人物来做成大事。那这篇的三十二章，生命记三十二章是摩西在年老的时候，在最后这四十年过了之后，快要被主被神接走之前，他写的，他经历了神在过去这些年日当中的眷顾，他的信实，他的慈爱，他就写了这篇东西，这个诗歌。来形容神怎么样在旷野这四十年来濡养这些百姓，耶和华怎么样一路来带领他们经过这漫长四十年的旷野的路途，带到现在来到这个应许之地的门口，准备要过河要进去了。摩西就写了这首诗。摩西在回想的时候，他想到神当时为什么要救以色列出埃及？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他想到为什么神把他们救出埃及之后，没有直接把他们送进迦南地？为什么还要让他们经过逆境，经过这四十年的旷野的生活？摩西在这里思想的时候，他找出了一些答案，虽然不是完全的答案，但是他领会了神的心意。第一，神让他的百姓经过逆境，是为了使他们在逆境中得到成长。在十节、十一节那里，我们看到神没有直接把以色列人来从埃及就带进迦南地，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他们还没有装备好，他们还不够成熟，没有办法好好的来承受这个应许之地，所以神呢就带他们经过旷野，来熬炼他们，来教导他们很多应该学的功课。那第一，我们来看出埃及进旷野，不是进应许之地。出埃及第十节，首先我们看到神带领他们出埃及，在埃及他们是做奴隶的，他们虽然是做奴隶，但是他们有的吃有的穿，虽然被管制，虽然受一点委屈，但是吃得好，吃得饱，穿得暖。神不愿意他的百姓沉醉在这种生活中，在被奴役的当中，虽然有的吃有的穿，愿意受奴役的生活。神要他们过得丰盛的生命，要他们过着自由释放的生命，所以神要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在旷野里面，每一次他们遇到困难、遇到逆境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为什么神要让他们去经历这些。因为每一次他们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他们就想念埃及，他们就向往埃及，甚至那种奴隶的生活，他们都愿意。他说：“为什么你不让我们这死在埃及？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在埃及，我们宁愿死在什么弱国的旁边，宁愿死在弱国的旁边，有很多肉可以吃，不愿意在这个旷野受神这样的熬炼。所以这些百姓是这么不成熟，这么不配进应许之地。所以神要把他们带出埃及，神要带他们进这个旷野，好好来让他们得成长。这摩西记得过去这些事情，他是在生命记三十二章第十节，他这样说：“他说耶和华遇见他，他就是以色列人，以色列百姓，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 圣灵特别提到他们是在旷野里面遇见耶和华，这旷野是荒凉的，这里特别说是荒凉的，而且又是野兽吼叫的地方。荒凉就表示没有食物吃，是生活很困难的地方。野兽吼叫就表示是四面危机重重的地方，就好像今天的情况一样，在整个这个金融风暴下面，很多人生活就有问题，四面危机重重，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自己的饭碗会丢。这个好像当时以色列人被神领到旷野一样的情况。那弟兄姊妹，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在美国有很多物质上的享受，我们很多人就买了这个 big screen TV 啊，而且是 high definition TV， 然后不是一般的 DVD， 还是 Blu-ray 的 DVD， 哇，这个是哇非常高贵啊，这个看起来的那个电视节目特别好看，所以整个晚上的浸泡在电视机的前面，很多人买了很好的这个电脑，就整天浸泡在 Internet 上面，用什么？我们对这些东西所努力的，我们自己失控。我们被这些东西把我们控制住，神要把我们从这些奴役的当中带出来，带出埃及。神不愿我们过这种被奴役的生活，愿我们过着一个自由跟他亲近的一个生活。所以神要把我们带出来，要把我们放在旷野，来磨练我们，来熬炼我们，让我们得成长。因为神知道我们需要的是在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熟，需要在经过旷野的熬炼，来在我们在逆境中来得到成长。这是神给我们一个话中的祝福，在逆境中要让我们得到祝福，却是话中。我们有时候遇到我们身处在逆境中，我们看不到这个祝福，因为这是话中的祝福。那第二呢，就在十一节。讲的四个字就是搅动草果，搅动草果。摩西在米甸的旷野里面这四十年代，他的岳父来看的时候，他在养的时候，我相信他在这个大自然 的里面，在旷野里面观察到很多很多这个大自然的事物，他有机会观察这些老鹰的生活，他发现老鹰有一个很特别的。老鹰怎么样来建筑他们的巢窝？怎么来喂养他们的小鹰？怎么来训练这些小鹰来飞？他看到，他就很生动的用他这个诗歌来形容，来表达神如何的来喂养、照顾、磨练他的百姓。在十一节他说：“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之翼上两翅扇展，截取。”雏鹰背在两只之上，背在两翼之上。那老鹰的窝呢？一般他们是用一寸到两寸粗的这个树枝，一根这样叠上来的。有多大呢？一般的老鹰的巢窝有多大？根据 encyclopedia 的写啊，通常是8尺到10尺的圆径，这么大。然后深度有2尺高，所以我就想，我躺在你里面应该很舒服啊，8尺到10尺，2尺高2尺深，真是很舒服的一个地方，而且是盖在什么高山，几千尺的高山的这个钢石上，磐石上，这是老鹰建的巢窝，是非常安全、非常舒服的一个地方。这些小鹰孵出来之后呢，就得到母鹰好好的照顾，母鹰每天带给他们吃好吃的东西，不管是野兔也好，不管是松鼠也好，都是最好吃的东西，让他们在那边享受。用生活过了一个月之后，有一天忽然间这个母鹰做什么？搅动，它搅动这个巢，很激烈的搅。这些小兵莫名其妙，早上起来，今天妈妈就说为什么起来闹情绪？ 不明白，妈妈你不要这样嘛，吓死人了。妈妈不管他，妈妈还是照样摇动，这样来摇动这个草窝，你们出去，不要出去，都给我出去，不要躺在这里。这小鹰往外面一看，哇不得了啊，下面几千尺啊，那掉下是还有命吗？不行啊妈妈，不行哦，我们要在这里，不要推我们下去。但是妈妈说不要，这不是你们的生活，草窝不是你们的家，天空才是你们的家。你老鹰的生命是天空，不是在草窝里。妈妈继续要把它一个一个推出去。这些小鹰被丢出去之后拼命的算会飞吗？会一点点一点点，但是最后还是不行，掉下去，一直掉下去，到此小鹰将要摔在石头上的时候，这个母鹰用飞快的速度从上面就杀，然后就圣经告诉我们什么？非常好的，非常生动的一幅图画，两只这样的扇子来截取雏鹰，它背在一只上，背在两只上很安全。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神不会让我们所受的试炼重过我们所能承受，在我们受不住的时候，神会为我们砍一刀出来，神要磨练我们，但是神会负责。当我们遇到这些逆境的时候，要神他的粮食是敞开的，在等着我们，要截取我们，在他的粮食之上。给我们在这个一幅非常非常生动非常好的一幅图，我们的逆境是神的祝福，画中的祝福。第二就是原因，就是未免的他们在安逸中得意忘形的跌倒。神怕我们在束缚的生活当中，我们就离开他。在旷野，我们看到神照顾他们，保护他们，如同第十节告诉我们，如同保护眼中的童女。神就是这样的来看顾他们，降马每一天准时降马给他们吃，也送鹌鹑给他们吃。圣经形容他们吃的肉多到这些肉从鼻孔里喷出来，神这样来照顾他的百姓。所以摩西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记载在第十三节到十六节，他那里说：“耶和华使他乘下的地的高处的是田间的土产，又使他从磐石中扎米，从坚石中吸油，也吃牛的奶油、羊的羊羔的脂油。”巴山所出的公绵羊和山羊与上好的麦子，也喝葡萄汁羊的酒。但耶稣呢，就是指以色列啊，在那个在旧约希伯来总是就是 the righteous leader， 就是公义之子啊，就是耶稣了。但是耶稣呢，就是以色列人渐渐的肥胖，然后他们就粗壮，就光滑，就踢跳奔跑，就离弃了造他的神，轻看救他的磐石，去敬拜别神，触动神的愤怒。所以弟兄姊妹，在束缚的环境中，这些事情就发生了，问题就发生了，就离开耶和华了。因为在物质上太好的享受，让他们就沉醉了，他们就败坏了，就失败了，就跌倒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很多人在美国，我们来美国是因为我们发美国梦，来到美国这个牛奶很密的地方，我们拼命赚钱， 没有人赚到，有了帽子，有了车子，有了妻子，有了房子，有了银子，通通有了，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渐渐离开神，用很多很多这些物质上的东西来做我们的偶像，来代替我们的神，我们就远离神。神为了要挽回我们，恐怕我们在安逸中得意忘形的跌倒了，所以他就容许逆境临到我们中间，容许我们在困难的中间，这些偶像一个一个失去的时候，我们就回到神的面前跟他亲近。那最近有一个弟兄，他在事业上受了很大很大的挫折，几乎很难再撑下去。他终于想通了，他发现自己已经离开神好远好远，所以他悔改，他告诉我们，他说愿意来服侍，不管他的事业会怎么样，他愿意来服侍主。神有时候要借着旷野，借着逆境来得着我们，来挽回我们，让我们重回他的怀抱里，让我们得到成长，让我们不会在安逸的环境中沉醉而退步而跌倒。这是在逆境中的祝福，是化遭的祝福。好，上面这些是神所做的，为着要让我们得成长，神就主动的让我们经历这些逆境，这是神做的。下面我要讲的是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当做什么。当神把我放在逆境当中，我们当做什么？在逆境中如何得到神的祝福？我们要得到神这些话中的祝福，我们要做些什么？第一，就是在逆境中学习信心成长的蒙福。在逆境中是一个信心考验的时期，是一个信心能够得到成长的一个最好的环境。神借着逆境来带给我们这些成长的环境，我们要好好的来使用。在神的安排里下面，我们在逆境中好好的操练我们的信心。那很多时候我们只是信心信心，大家都会讲就是纸上谈兵，没有实际的机会让我们去操练。但是逆境是最好操练信心的机会，在逆境中信心得到操练。马太福音第八章，很奇妙的，马太福音第八章讲到信心，讲到两个故事，有非常强烈的对比。第一个故事，这个人照我们来看应该是没什么信心的，结果主耶稣却称赞他的信心是那么大。在同一章的圣经里面，有一些人我们看到他们应该跟是非常有信心的，主耶稣却责备他没有信心。所以主耶稣是非常非常的重视我们信徒在逆境中我们的信心如何。在第八章一开始，我们都很熟悉这个故事，就是一个外邦的一个白胡子来到加伯隆来找耶稣，因为什么？他的仆人生病，严重的生病。那有你可能会奇怪，当时白胡子是有地位有钱的人，家里很多仆人。一个生病甚至死了都没关系的，为什么他愿意为这个仆人来求耶稣？可见这个仆人不是一般的仆人，应该是好像月色一样的，就管理他家里所有的事情，让主人除了吃饭之外什么都不用管的。所以这个仆人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仆人病倒了，很严重的瘫痪病，让他这个主人这个白胡子家里都乱乱七八糟，把他田间的这些农人物了，他这些农场上的这些羊了牛了，把他这些事业都没有人来好好照顾，乱七八糟，他没有办法，就好像断了点手一样，所以他就要为了这个仆人来求耶稣。而耶稣看到这么一个白胡子为着爱他的仆人而来求他的时候，耶稣就愿意帮助他。耶稣说：“好了，我带你去帮助他。”去医治他。那这个白胡子说什么？不用了，你不用去了，我是外邦了，我不配你去我家里了。 你只要讲一句话，我仆人在千里之外就 几百里之外就可以得到医治。用这类耶稣就惊讶他的信心，这么大的信心在以色列当中我都找不出了一个外邦人，在逆境当中，在这么困难的当中，竟然有这么大的信心。想不出，有的时候我在想，如果是我们，我们会这样，主耶稣啊，你一定要跟我去，你这样讲一句就是就算了吗？不行哎，你要跟我去，你要亲自去摸我的这个仆人，要按手在他的身上，要为他祷告，要扶他起来，我要看到他起来，我才让你走的。那个时候我们是这样的心态，我们在逆境中，我们没有办法，没有凭眼见就相信，这是何等大的一个信心，是在逆境中考验出来的。在同一章另外一个故事，是跟耶稣在一起，耶稣在教导着这些门徒。他们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在船上遇到风暴，遇到风暴，他们就惊慌失措。耶稣在他们旁边，他们也不放心。耶稣啊，你在做什么？我们都快死了，你还在这里睡。耶稣就责备他们，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在逆境中，耶稣在他们旁边，他们还信不过，小信。就我们在逆境中是考验我们信心的最好的机会，我们好好的来学习成长。好，那我们来看圣经里面有讲到一个大风暴，是保罗亲自遇到。我们看着保罗怎么样在里面来成长，我们学习，当我们在这个金融风暴当中也学习怎么来得到成。保罗那时候还为了传福音被抓了，然后在罗马的官员面前受审问，受了好几次的审问，结果发现他没有罪，要释放他。但是保罗不愿意的释放，他主动的说：“我要继续做囚犯，因为我要上诉到罗马的这个皇帝。”为什么？保罗知道，虽然知道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危险的一件事情，是有生命的危险，但是他宁愿做囚犯，继续到罗马去。他就坐船跟这些跟这个百夫长跟其他的囚犯一起就开船就到这个罗马。在路上后来遇到大风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大风暴，让我们想起我们今天在这个金融的大风暴，我们要怎么来度过？我们要怎么来让我们的信心得成长？所以我们来看使徒行传27章，使徒行传27章整篇在形容保罗在这个大风暴的中间，他怎么来得到成长，怎么来荣耀神。第一，保罗在逆境中他完全的信靠顺服主的心意，信靠顺服神的心意。他知道这是危险的，有生命的危险，他愿意做。因为什么？因为在23章的时候，神向他，耶稣向他显现，说：“你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你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主耶稣给他这么一个保证，耶稣给他这么一个命令。他就这样信靠顺服主的心意，他就去了。不管后果，在逆境中他知道神会负责。结果在这个大风暴中间，就是因为有主耶稣的这么一个应许，你不会死在大海中的，你不会死在这个逆境中的，因为我要你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抓着这个应许，他信靠，他顺服，他做了，他去了。第二，在团契中信心的坚固。在27章3节那里说，第二天到了西顿，有留就宽带保罗，就准他往朋友那里去受他们的照应。在风暴中很重要的是跟弟兄姊妹在一起过团契的生活，彼此鼓励，彼此勉励，彼此的安慰。在 金融风暴中，我们来到教会，跟弟兄姊妹在一起，一起祷告，一起的安慰，一起的鼓励，一起能够得到力量，在团结中信心能够得到建立。第三，正面的面对逆境来操练信心。那个时候很多，这船长也好，其他人也好，都没关系，这个风暴一过就好了。但是保罗知道不是那么容易，就像今天很多人告诉我们，这个金融风暴很快就过去了，没事的。这个你看，这个股票也上来了，没有那回事。保罗是正面来面对逆境，所以在第十节他就向那些人说他是众鬼，我看这次行船不但货物和船要受伤损，大遭破坏，连我的性命也难保。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在逆境中不要自我陶醉，不要逃避，面对正面面对逆境来操练你的信心。对不起，这个逆境是那么大，要好的去面对，不要去逃避。第四，惧怕是信心的最大敌人。在23节、24节，他说：“因我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这个是一个很关键性的一件事情，就是神告诉他，耶稣告诉他，他不要怕。”怕是信心最大的敌人。在历史上告诉我们，1930年代初期，那个金融大风暴比今天这个金融大风暴严重了好几倍。刚刚有说过，我们就现在失业率是多少？失业率到8%，会到年底会到9%。1933年的时候，失业率是20%。4个人里面一个人没有工作，非常严重的一个金融风暴。那个时候刚刚，罗斯福接任做总统，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演讲的时候他说一句非常非常好的话，他说 ：“The only fear that we have is fear itself。”我们唯一的惧怕就是惧怕本身。在逆境的时候，最怕是我们怕，我们胆怯。所以弟兄姊妹，在逆境中操练我们的信心，不要惧怕。一再神一再告诉我们，主耶稣来到世上第一件事情，第一个信心就是不要怕。我们在逆境中真的不要怕，因为神已经应许我们，他不会让我们所遭遇的超过我们所能承担。再来，在逆境中要见证神的大能。23节到25节，保罗说：“因我所属的、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的旁边说，这如何如何。”然后他说：“所以众会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才能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在逆境中是我们见证神最好的机会。当人家在看我们的时候，看到你这个人也没有工作了，工作都失去了，你还是这么的乐观，还是这么的信靠神的时候，他们说：“哎，这个人不一样，我要学习他，我要他所信的那个神。”这是我们最好的见证神的机会。不要怕，在逆境中好好的见证神的大能，他要救我脱离这个苦难。好，再来。切信神必拯救脱离逆境。刚才说的，保罗说：“我信神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不只是口头上说，真的深深的相信神这样说，事就这样成就，他必拯救他。好，最后就是看到信心必须配合实际的行动。很多时候我们只会口头讲很多信心，但是没有行动去配合是不行的。当 36节，那你讲，讲到说天渐亮的时候，保罗就劝众人都吃饭，说你们现望人饿，不吃什么，已经14天了，所以我劝你们吃饭，这是关乎你们救命的事，因为你们个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至于损坏。保罗说了这话，就拿起饼，在众人面前祝谢了神，拨开吃，于是他们都放下心，也就吃。在那个大风浪的当中，保罗以行动来配合他的圣经，给大家看到他不只是在会讲，他真的做。好，我们来吃饭吧，一根头发都不会掉的，好好的来吃，他就接了，祝谢他就吃了，大家也跟他一起吃，他们就放下心了，知道救了，救也到了。结果怎么样？结果全船的人都得救，神得到他应得的荣耀。所以这是在逆境中我们能够得到信心成长的一个好机会，是一个化成的祝福。我们应该好好来操练我们的信心，才能够得到神。最后第二点，在逆境中要学习什么？做好管家。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学习做好管家。当我们在丰富的说话都说我们很多人浪费，我们不懂得怎么做好管家。当我们有余的时候，我们剩很多，我们很丰富的时候，我们不懂得怎么做好管家。在逆境中要好好的使用资源，要好好的计划。我看到在就业，在创世纪有一次非常大的一个饥荒临到的时候，约瑟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他有好的计划。他在那7年饥荒的时候，全世界不只是埃及，全世界都饥荒的时候，他仍然能够有食物来供应全埃及，甚至供应世界各地，因为什么？他有好的计划。这是好管家。我们好好在逆境的时候，我们好好不只是口头上讲一讲，有信心的有信心，我们要积极的行动，要好好的来计划，怎么来度过这个困难的时期。在这里我们看到约瑟做两件积极的事，第一件是殷勤做工，看到他在那7年的当中怎么来积存这些食物，然后到这7年饥荒来的时候，他就更拼命的来做，来这么来分配这些食物，要好好的计划，不然第一年、第两年、第二年的时候就通通用光了，食物都通通排光了，然后来以后再等五年怎么办？他好好的计划，能够知道这个危机是长期的，是7年的，不是1年2年。好好的计划，能够把这些存下来的食物能够分配到7年，不简单。他边前做，第二就是他做积蓄啊。他积蓄的时候呢，就能够来维持这个长久的这个困难的事情。所以在箴言在13章11节告诉我们说，不劳而得的资产是必然消耗，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所以我们就看到在箴言21章20节呢说，智慧家中积蓄保护高有，欲面人谁得来谁吞下，所以没有办法度过难关。所以知道积蓄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困难的当中，我们要学习一面殷勤做工，一面积蓄。第二，就在逆境中，绝对不要债台高筑，这是使不得，这是致命伤。所以箴言在22章7节告诉我们说：“富无官制，官瞎，穷人欠债的是债主的仆人，我们不愿意做债主的仆人，我们应该在危机的当中不要去欠债，好好的节省节用。”第三，时间的关系我们很快过去。第三，在逆境中更需要乐善好施，乐善好施这很难做的，我知道，但是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因为在困难的当中比我们更困难的人很多，在这个时候最难的人很多，在我们当中，在我们旁边很多是新人，我们更加需要乐善的好事。我刚刚在唱那首诗歌的时候，我在唱出我心深深的喜悦，我唱的几乎有一点起歌，忽然间有一个意念在我心里，我就想到，如果我是主耶稣，我在天上听到这些人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会有什么反应？是不是我会说你们少来这一套吧？你们只会甜言蜜语这样讲，我饥饿的时候你什么时候给我吃？我渴的时候你什么时候给我喝？我赤身露体的时候你什么时候给我穿？有这种，这是考验的事情。在逆境的时候，我们更应该乐善的好事。难做到，是难做，但是这是神要我们做。最后，在逆境中要坚持忠心的奉献。最近看到有些教会收入严重的减少，为什么？弟兄姊妹在困难的当中，他第一先看的是他怎么的奉献。神告诉我们说，问津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的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甚至无处可逃。在逆境的当中，我们最需要神的祝福。神答应要开他的天窗，赐福给你，让你无处可逃。但是，神说你要怎么？当然，十分之一不可能少。因为我们在困难的当中，我们更应该持守我们的梦想，让神的家有粮食。现在我们时间关系，我就分享到这里。现在我剩下的时间我也要有一个新同工，做一个对今天讲到的一个回应，是给我一个结束，因为真的是非常不好，你就为我做一个结论好不好？好，我们的新的同工张兆荣传道，他去年毕业神学。神给他很清楚的呼召，愿意用广播来传福音，所以他就加入我们的团队。所以我们就希望能够好好来培训这新的年轻的一代，让他们能够成长，能够上来继续来我们的服事。所以希望弟兄姊妹给他一个鼓励，好不好？做一个回应，然后介绍一下他在园东里面的服事。
一起来服侍。我们今天信息，请我们再回到《生命记》第32章。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是第十到第十一节，《生命记》32章。我们都很喜欢第十节讲的，我们在旷野的时候。或者是我们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生活在旷野里面，可是我们不担心，因为神会保护我们，像保护眼中的瞳仁一样。因为眼中的瞳仁是最碰不得的地方，我们都很喜欢这一节经文。可是马上就讲，神又如鹰搅动巢窝。神不是保护我们像保护眼中的瞳仁一样吗？那为什么我们的生命里面会经历到神搅动巢窝呢？因为搅动巢窝出于神，也是神的保护。 神一直在保护我们，像保护眼中的同人，这个应许一直是一直还存在，神不会失去他的应许，他不会背负自己，可是神会如母婴如鹰搅动巢窝，把我们推出去，把我们在顺境里面的情形把我们推出去，让小鹰推出去，他才能学习飞。可是在我们快受不了的时候，刚刚李牧师说快碰到石头上的时候，母鹰就飞下来把它带在它的翅膀上面。我们感谢主，我们的神就是这样，他虽然搅动巢窝，可是他继续在保护我们，他继续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是最伟大的应许，也是我们可以在逆境里面被搅动巢窝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很大的帮助跟安慰。不是我们有一个什么正面的思想，而是真的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在逆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抓住神，我们知道虽然我们好像已经快摔死了，可是母婴还是继续的存在，继续的与我们同在。他知道，神知道我们能够做的有多少，在我们没有无能为力的时候，在我们力气用完的时候，神就要来把我们接到他的翅膀上，继续保护我们。我今天也想跟大家分享一段经文，在诗篇第十六篇。诗篇第十六篇，我相信我们现在大多数的人，或者是你身边的人，或者是你自己，正经验到你有一些东西正在失去。最明显的可能是现在的金融风暴，也有可能你有别的失去的东西，你的健康，甚至你的家人，每一个人都有正在失去的东西。那我们的反应就是要去抓，我们要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自己可以做的，我们就去抓，抓这些好像本来属于我们的东西。可是诗篇第十六篇第一节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在这个经济风暴的时候，我们说请不要忘记，我们的神仍然活着，我们的神是永远活着的神，我们要投靠他，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势力才能，不是靠我们自己可以抓的东西，我们抓住神，我们求神保佑我们，因为我们投靠他，在神的翅膀下面，在神的翅膀上面，我们才能平安稳妥。而且第五节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这个是很奇妙的事情，我们所得的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去一直去持守，是耶和华为我们持守，有神创造天地宇宙的主宰为我们持守，我们还怕什么呢？所以在逆境里面是神化妆的祝福，我们在里面要学到功课，而且不是我们努力去抓。圣经绝对教导我们要努力去工作，殷勤工作，不能做懒惰人。可是努力工作不是为了要持守我们的产业，因为我们的产业是神为我们持守。因为我们也知道，如果靠我们自己持守再努力，有一天可能我们会经验到无能为力。可是神的保证说，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我们殷勤做工，可是把结果交给神。所以我们有什么正在失去的产业吗？我们可以自己来思想，然后我们可以一起把这个事情，我们在担心的事情，为什么我们会担心，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失控，因为我们自己无能为力。可是伟大的神，大有能力的神，无限大的神为我们持守我们的产业，我们就可以放心。这也是耶稣的应许，叫我们不要怕，我们可以放心。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我们可以依靠你，我们感谢你可以成为基督徒， 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持守我们所有的，主啊，我们把一切交在你的手中。耶稣，你为我们来持守，我们感谢你。我们像小老鹰一样无能为力，我们还不成熟，可是感谢你，你永远与我们同在，你一直在保护我们，像保护眼中的瞳仁。你让我们经历到逆境有你的美意，你要让我们学习到更好的功课，让我们成长，让我们长大成熟。我们感谢你，把我们自己放在你的手中，把我们的难处也交在你的手中。我们相信你要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把我们背在你的翅膀上，我们要跟你一起展翅飞翔。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可以依靠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天主，今天有。